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一位身患癌症很多年，因为信靠神，现在仍然热情洋溢活着的牧师，他姓杜，被人尊称为杜牧。杜牧出了好几本书，其中一本灵修集聚焦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因罪恶之城要毁灭一事跟上帝讨价还价，他写了三篇的灵修文章。在第一篇里，杜牧写道，上帝不隐瞒，这是对亚伯拉罕何等的信任。亚伯拉罕知道自己必要成为强国，因此他信心十足，豪情满怀。亚伯拉罕知道自己必要使万国得福，因此他热情宽厚，仁慈豁达。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的福分延至万代，因此他吩咐众子秉性公义。亚伯拉罕知道索多玛俄摩拉将要被毁灭，因此他恳切代求，一而再，再而三。如此说来，知得多就要做得多，这是信任带来的责任。其实透过整本圣经，你和我知道的比亚伯拉罕还要多。我们知道自己必进入上帝永远的国度，我们知道自己能够传福音让万人得福，我们知道自己所得的福分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将要被毁灭，上帝公义的审判一定会来到。上帝同样没有向我们隐瞒，我们知道的如此之多，又该怎么活，怎么做呢？杜牧说的没错，今天有圣书在手，我们任何一个人对人类的发展进程和结局都可以比亚伯拉罕知道的更多。但问题是，我们愿意打开这本智慧书、百宝书去看吗？我们愿意像亚伯拉罕那样爱神爱人、富有使命的活着吗？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期节目，我们研读并分享了创世纪的18章3到26节的内容。好，我们依旧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18章1到8节讲述了耶和华以人的形象来向亚伯拉罕显现。虽然亚伯拉罕并不知道站在对面的这三个人是什么人，但是他请求那三个人接受款待。 结果那三个人接受了亚伯拉罕的邀请。亚伯拉罕吩咐妻子赶快下厨，而且亲自跑到牛棚中取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交给仆人烹调。创世纪十八章九到十五节记述了那三位客人享受了亚伯拉罕所预备的大餐之后，并没有立刻离开。其中一位客人对亚伯拉罕说，明年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听了这番话之后，觉得非常的荒诞可笑，认为自己不仅年纪大还衰败，丈夫也老迈了，夫妻两个人是绝对不会有喜事的。三位客人当中有一位就是耶和华。表面上耶和华是和亚伯拉罕谈话，实际上呢，他的话是针对撒拉。耶和华用提问的方式指出撒拉不应该怀疑。对于耶和华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困难的，神他无所不能，所以神所宣告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耶和华再次提到，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创世纪十八章十六到二十六节讲述了三位客人在宣告完喜讯之后，就离开曼利，到了希伯伦东面位置比较高的山岗，从那里向南俯瞰，清楚看到死海以及附近的城镇，包括了索多玛。十七节记载说，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句话就表明了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很密切，他是神的朋友，所以神愿意和亚伯拉罕来分享他的想法和计划。神要跟亚伯拉罕所分享的就是，由于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的罪恶非常厉害，所以神要亲自从天上下到人间来查究实况，看一看所听到的是不是属实。神这样做反映出他是一个公义的法官，不会道听途说，一定要查清楚才施行审判。所以亚伯拉罕称他是审判全地的主。亚伯拉罕祈求耶和华不要毁灭索多玛。好，现在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十八章余下的内容。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记载，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若在那里见有三十个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若在那里见有二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二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十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好，从亚伯拉罕的代求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否认索多玛应该被毁灭，他只是求耶和华怜悯当中那些无辜的人。他所关注的不是恶人受罚，而是义人不应该和恶人一同消灭，这是不公平的。亚伯拉罕不断地为索多玛祈求，从城中有五十个义人到城中只有十个义人，亚伯拉罕都求神恩待和怜悯这个城市。亚伯拉罕透过代求知道了神的属性和心意。事实上，他越祈祷就越认识耶和华，难怪他的祷告越来越大胆和直接了。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学到代求的功课。亚伯拉罕不只是为罗德的一家，也就是自己的亲人祷告，也为整个索多玛城市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代求的对象呢，不应该只是亲人和朋友，也应该是整个世界有需要的人。代祷是奥秘，进入人的心灵，使人蒙恩。亚伯拉罕蒙召要使天下万族因他蒙福，以前他都只为自己向耶和华恳求，这是他第一次为他人代求，而且是为罪恶的索多玛代求。他的祷告成为后世代祷者的典范。好，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创世纪的第十八章的查考跟分享了。这一章经文让我们看到蒙福的人与神相交的一幅图画，但是现在这幅图画即将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圣经将带我们离开在曼利平原上的希伯伦，亚伯拉罕居住的地方，我们要去索多玛，就是罗德居住的城了。在第十九章，我们看到一个正在堕落的生命，但是你不要忘记，罗德他是一个义人，你很难相信他是个义人，但是使徒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七节和八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就天天伤痛。罗德住在索多玛，可是他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罗德迁到索多玛的那一天起，对他来说是悲剧的开始，因为他后来失去了很多家人。如果仔细看整幅图画，你会看到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这可真是一个悲剧。今天，有很多人可能已经信主了，但是却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或因为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使他们失去了整个家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响力和见证。不久前，有一位教会领袖的儿子一直等待父亲去世，好让他能不再继续过基督徒的生活。那儿子认为他父亲是虚假的，因为他看到父亲的假冒伪善。当然，他只是谈论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多么的虚假。可以说，那个父亲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也失去了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有些人虽然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行事为人却难以和基督相称，一言一行都轻易地把人给绊倒。不仅自己灵命无法得到成长，而且也无法使周围的人得到造就。这样的人在当今世界上比比皆是。可怜的罗德，这是多么的悲哀呢？创世纪里有两章经文记录了很多悲惨的事情，第十九章就是其中的一章。创世纪十九章一节记载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这个城市，一方面要查究神所听到的是否属实，而另一方面也要看一看城中有多少个义人。天使到了索多玛的时间是晚上，罗德刚好在城门口。城门口是城中官员跟百姓讨论重要事情和交易的地方，也是有权势的人聚集的地方。天使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罗德，那么显然罗德在城中呢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这也许是他舍不得离开索多玛的原因。创世纪十九章第二节，罗德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这两位天使在平原旷野之地走了一段路程，他们的脚可能已经沾满了泥土。当然，如果你穿着凉鞋， 从曼利平原走到索多玛，你的脚一定要好好的洗一洗了。而且请留意，替客人洗脚是当时招待客人的风俗。由此可见，罗德他是一个好客的人。客人来的时候，罗德就邀请他们进入屋子里边。起初客人不愿意，说不必了，我们今晚就在街上过夜。当然他们这样说是有目的的，因为他们是来查验这座城市是否有遵行神旨意的艺人。
穿越圣经巴士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创世纪十九章第三节说，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天使又享用了一顿丰富的筵席，他们刚刚在亚伯拉罕家里吃了一顿大餐，现在呢又跟罗德一起来享用筵席。但是当天使说我们在街上过夜就可以了，他们的话有别的意思。罗德对他们说，不，你们不能在索多玛这样做的，很危险的，如果你们睡在外头恐怕会没命的。今天不少城市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一样，罗德说，不，你们不能住在街上，很不安全的。他一再请求客人们，那么客人们呢才进到屋子里去。创世纪的十九章四节和五节说，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城里各处的人，原文的意思是城中各地的男人。连老带少并不是说那些围攻罗德房子的只是老翁和小伙子，而是全城的男人都来参与作恶。这些人不仅围攻房子，还大叫大嚷，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任我们所为，原文直接的翻译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他们。这个认识是指同性性交。我们知道圣经反对同性性交，索多玛居民却好像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错，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与第十八章相比，这段经文给我们呈现出另外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两位天使离开亚伯拉罕之后来到索多玛城，罗德把他们迎到家中盛情款待，不料全索多玛城的男人连老带少的都来团团围住那个屋子，要求罗德把他们交出来，与他们交合。历代解经家都认为这种男与男交合是罪大恶极，甚至以索多玛称呼这种恶行，并予以谴责，加以禁止。这个情形真的是叫人感到恶心，也显示出索多玛这个城市是多么的堕落，神不可以不处理它。罗德刚搬进索多玛城的时候，他不了解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座城。他搬了进去之后呢，才发现城内的败坏。他就在那种污秽的环境中养育他的儿女们。之前当他挪移帐篷下到索多玛的时候，他看到五光十色的街道，到处都是洋溢着一派华丽富饶的气息，人来人往，但是他没有看清楚这些人的真面目。索多玛城的罪恶甚重，所以神要审判他，神要毁灭他。 我们要认清罪的严重性，它使人沉沦堕落，罪的后果是致命的，是毁灭性的。今天有人对罪的态度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连教会呢也对罪做出了妥协，认为值得同情。今日有很多崇尚自由的地方会出现同性恋人士所组成的教会，甚至连教会的牧师也是同性恋。让我告诉你，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教训正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学习的教训，神不会喜悦拒绝悔改的教会的。今天好像有一种看法，就是说你是神的儿女，但是呢可以继续的活在罪中。我坚决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神说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能那样做。索多玛城的毁灭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保罗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他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答案是断乎不可，神绝不容许。如果你认为基督徒仍然可以继续的活在罪中，不在乎活在罪中的话，那么请好好想一想索多玛城里发生的事情，以及这座城最终的结局和城里人的下场。你会意识到这种想法是明显跟圣经背道而驰，是大错特错的。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市里的人自甘堕落且不思悔改，所以呢，神要毁灭这两个城。或许有人会为这种罪行寻找开脱的理由，他们争辩说了，耶稣接纳罪人。耶稣当然接纳罪人了，但是他接纳罪人之后就开始改变他们。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神不愿一人沉沦，一直耐心等候人自觉悔罪归向他。神是公义且有怜悯人的神，神痛恨罪，因为他是全然圣洁公义的神，但同时神有怜悯的属性，期待人的自觉悔改。神差遣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以无罪之身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孽，并且复活升天，成就救恩。从此以后，罪人可以因信耶稣而被称为义。因此，耶稣接纳的是愿意自觉悔罪归向神的罪人，但是耶稣从来不接纳人的罪。那么换句话来说，被耶稣所接纳的罪人必须首先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愿意靠主成为新造的人，追求圣洁的生活，而不是继续的在罪中作乐。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记载说，有一位淫妇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就改变他。耶稣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别的罪人身上。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九到十三节记载说，有一个税吏来到耶稣面前，之后他就不再坐在税关上压榨人了。当他来到主跟前，就放弃了不正当的职业。这个税吏就是马太，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他听到了耶稣的呼召，就跟从了耶稣。如果你已经来到耶稣跟前，你将要被改变。很多人写信来对我解释说，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我该好好去贴近时代。的确，我们是活在一个新时代，但很不幸，这可能已经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时代的翻版了。创世纪十九章六节七节说，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索多玛城里的人在罗德家门外，要他把家中的客人给交出来。但是罗德说，众弟兄啊，我求求你们不要做这恶事。罗德知道这些人想要如何对待他的客人。他已经在索多玛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样的事对他来说不是什么新发生的事情，而是一个旧有的可怕的罪。创世纪十九章八节，罗德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 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在那个时代，主人要负责招待客人，所以呢，罗德愿意做这种牺牲来保护他的客人。罗德面对这种伤天害理的要求，只能够硬着头皮从房子里边走出来，和这群来势汹汹的人去理论。最后，罗德提议把两个未出嫁的女儿交出来，任由他们蹂躏。创世纪十九章第九节记载，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众人又说了，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你看，罗德在那里有一定的政治地位，众人不肯听从罗德，还决定要攻破房门。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天使救了罗德。创世纪十九章十节和十一节记载说，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如果罗德的客人没有这样做，那么他们与罗德就可能会被严重伤害，因为索多玛人企图伤害他们。不过，神的使者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立刻采取行动，把罗德拉进屋内，并关上房门。好，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地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在聚焦《创世纪》一书中，作者将亚伯拉罕替罪恶之臣向上帝求情视为一种特别的祷告，说亚伯拉罕胆大过人，好像是在教上帝怎么做，其实是他对上帝公义性情的肯定，好像是在跟上帝谈判，其实是他对索多玛城的真切关怀。他言语谦卑，态度诚恳，而上帝没有生气，且有问必答。结果是，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然后，亚伯拉罕安静地回家，他照常生活，平静地接受从上帝而来的任何结果。这其实就是基督徒正常属灵生活的写照。正如经上所教导的，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